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这一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啊，对不起，马可福音第八章27到第9章的13节。在马可福音的八章27到30节这个段落，可以说是这一卷福音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因为从这一段之后，我们看见马可福音的记载就转向耶稣的受死。那在马可福音前面一章一节一直到八章26节这一个大的段落，我们会看见没有一个人，不管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不管是众人，或者是耶稣的门徒，没有一个人除了巫鬼以外是直接认明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只有巫鬼每一次见到耶稣，他们就俯伏拜他，他们就会称他说你是至高者的那至高者的圣者。所以在马可福音前面从一章到八章二十六节，我们看到每一个段落都指向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第一个段落，就是八章的27到31节，这可以说是一个高潮。那在这个段落里面，神给门徒一个从天上来的启示，让他们看见一线曙光，可以认明耶稣是基督。从这之后，耶稣就开始面向耶路撒冷而去。那同时我们上礼拜讲到八章的21节到26节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医治一个瞎眼的，而他是用两个阶段的医治，就是不是一次就医治了这个瞎眼。我们也说了，这并不是说神的能力不可以医治，不可以一次就医治他，乃是耶稣为了抚救当时的人，所以当时的人以为两个阶段的医治显出这个医治的人更加有能力。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医治也表明门徒他们属灵上的领悟力的恢复，就好像这个瞎子一样，这个瞎子的视力是逐渐恢复的，所以是经过两个阶段。因此门徒在属灵上的领悟力也是逐渐的，他们能够看见来认识耶稣是弥赛亚。因此呢，我们看到今天彼得认耶稣，以及彼得认耶稣是基督，以及耶稣在山上变相，就是门徒属灵的领悟力恢复的两个阶段。换句话说，耶稣的荣耀向他们显出来。那么当然真正他们能够完全认识耶稣，是要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也就是说真正他们的心眼可以完全被开启，要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那我们首先就来看彼得认耶稣是基督这个段落。那这个事情发生在该撒利亚菲利比，我想如果到过以色列的人就知道，这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北版图最北部，在黑门山的山脚下。所以我们去那里，那里有一条溪流，就是这个水就会流下来然后到约旦河，我们都知道约旦河。那所以在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的那个水非常清，所以那里都有卖一瓶一瓶的水，真的是清澈见底，非常清凉。那么耶稣带门徒到这个地方去，这个城市是当时的在管理长就治理加利利的分封的王希律菲利他所建造的。那耶稣在路上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一般人对于耶稣的一个认识。那有人说他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代表希律王的观点。如果我们记得马可福音第六章，希律王听见耶稣的事就以为是施洗约翰复活了，因为他曾经把施洗约翰斩头。那但是也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耶稣是以利亚呢？因为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预言说，将来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在他以前有一个先驱，就是先锋，要使得父亲的心使得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就是要领人悔改。但是也有人认为 耶稣是先知里的一位。犹太人他们期待在末期会有一系列的先知出来，这也是根据神给摩西的一个应许，在生命记的第十八章。不过不管这些众人他们认为耶稣是谁，他们所给予耶稣的都是一个附属的角色和地位，他们都没有认明耶稣是那位弥赛亚的君王。但是耶稣就转向门徒，就问门徒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回答的是彼得。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发现，很多时候耶稣问门徒一些话，彼得总是那个代表，当然可能也是跟他的个性有关，不过彼得总是代表说话，所以彼得所说的其实也就是代表门徒的一个观点。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当然马可他这样子把这句话记载下来，他也有一个用意，要我们今天读这卷书的人，我们也被这个问题来挑战，我们说耶稣是谁？彼得就认耶稣是基督，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那么关于基督的意义，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耶稣是基督，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了解耶稣是基督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基督这个字是希腊文，是翻译旧约的希伯来文弥赛亚，所以弥赛亚就等于是基督，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那么旧约弥赛亚这个字的意思是受膏者。那什么是受膏者呢？受膏者在旧约里面是指被膏油，就是圣殿里面膏油所膏立的人。那这个人呢，是在神治政体。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开始他们就是由神直接来治理，就是所谓的神治政体。我们今天有各种不同的政权，我们有民主政治，我们有集权政体政治，神治政体就是神来治理。但是神怎么来治理人呢？神在天上，人在地上，所以神就透过他所拣选的一些人，把这些人分别出来，要他们来侍奉神，而神呢也就给他们从神来的能力，来完成神给他们的托付，神就透过他们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旧约里面受膏者就有三种人，首先就是先知。因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在西乃山神直接向他们显现，神是以他们肉眼可以看见的方式来向他们显现，所以有雷轰，有闪电，有密云，有黑暗，有火焰，所以那个景象是非常的可怕。以色列人看了，他们占据，他们发抖，他们对摩西说，请你要求耶和华以后不要再直接对我们说话，有谁像我们今天看见耶和华还能够存活呢？所以他们求耶稣求摩西去请求耶和华以后把所要说的话告诉摩西，再由摩西来告诉他们。所以耶和华说，他们所说的话，他们这样敬畏我是对的，他们所说的是对的。所以神就给摩西一个应许，他说，我要在你的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向你，凡是他所传讲的话你们都要听从，若是不听从就要受审判。当然我们中文翻成一位先知，其实这个在原来希伯来文是一个叫做集体的单数，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单数，可以指一个人，也可以指一个群体，被看为是一个单数。因此这就是先知的职分，就兴起了先知的职分。历世历代我们看见从那时候开始，神就是透过先知来做他的代言人，来传递他的话语。当然这个应许也指向最后的那一位，最大的一位，就是要来的弥赛亚。不过这个先知就是神所兴起来治理他的百姓。 那么先知是被高立的，我们可以看到的 一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神差遣以利亚去高以利沙做先知。但是除了先知以外，还有祭司，祭司也是神所设立来替百姓献祭，并且教导百姓这个律法书，而神规定只有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不是什么人要自愿做祭司，所以是神所拣选的，因为这是神在治理他的百姓，要透过这些人来施行神的统治。那么但是第三个就是君王，神原来透过先知透过祭司来治理他的百姓，但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他们看见周围的外邦人都有君王治理他们，他们就要求也要像他们周围的列国一样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撒母耳听见很不喜悦，神说他们不是弃绝你，他们是弃绝我做他们的王。虽然如此，神还是允许他们这个要求，就允许他们立王，但是他们立王不是用民选，好像我们今天选总统一样，是由神来拣选的，所以神就要撒母耳去高扫罗做王，但是扫罗失败了，神就要他去高大卫做王。而生命记第十七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些君王呢，不可以为自己增加妃嫔，不可以为自己增加财富，不可以为自己增加马匹和战车，但是要抄录一本律法书，每日诵读。这些君王也是神所高立的，代表神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旧约的受高者，主要就有先知、祭司和君王。然而在这些人类的受膏者当中，不论是先知也好，不论是祭司也好，不论是君王也好，都腐败了。先知有假先知，祭司为了钱，为了贿赂，他们没有按照律法书去教导神的百姓。而君王，我们看到许多的王都是行恶拜偶像，所以这些人类的所有的人类受膏者都腐败了。因此到了旧约的后期，就是说旧约时期的末了，受膏者就被赋予一个特殊的意义。原先这个受膏者只是一个职称，有三种人都是神所拣选而且被高油高立的，但是到了旧约的末期，受膏者就被赋予一个特殊的一个意义，是基于神对大卫的应许。我们知道神跟大卫立约，就应许说将来在他的后裔里面有一位忠心的统治者要坐在这个宝座上永远为王。所以就根据神给大卫的应许，于是在后期的先知书里面就预言有一位受膏者，也就是有一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他就是神所高立的，要来拯救神的百姓，并且要用公义来治理神的国度，他要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所谓耶稣是基督，我们要了解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但是呢，到了两约之间，这些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把这个弥赛亚这位要来的基督，他们看为是要来复兴大卫的王国，要恢复在大卫那个时代的那种兴旺和那时候的伟大。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对弥赛亚的观念就有这种政治还有民族性的一种概念在里面。所以这个君王是一种政治的君王而来统治他们，而民族性就是因为这是只有大卫的国度是属于以色列的国家，完全没有了解到在旧约里面这位弥赛亚他来做王，他是要救赎神的百姓。这个神的百姓不仅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而且他要以公义来治理万邦。好，那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耶稣那个时代对弥赛亚的一个 观念就是具有一个政治的领袖，而且是一种民族性的，就只是为了 来恢复大卫的王国。那因此当彼得他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就是表明神的应许已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在旧约这位弥赛亚的应许已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就是这些先知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而耶稣他集祭司、先知还有君王这三种职分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也唯有他能够真正完全履行神的旨意，真正完全履行先知、祭司、君王这三个职责。在人类的受膏者当中都失败了，没有一个完全的。然而只有这一位弥赛亚，他一个人肩负这三种职任，而也唯有他完全遵行父神的旨意来履行这三种职任，来在神的国中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呢，这是彼得认基督认耶稣是基督。但是彼得虽然承认耶稣是基督，他却不知道耶稣是基督的使命到底是如何。因此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耶稣就给门徒来说明他是基督的使命到底是如何。但是在这之前，当彼得认耶稣是基督之后，耶稣就严严地禁止他们不要把他是基督告诉别人。我们在上个礼拜讲前面一个段落的时候，耶稣每一次行神迹他就要他们不要告诉别人。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许多的地方耶稣都不要人去宣扬他的名，他赶出污鬼，他医好他们的疾病，他不要他们去告诉别人。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神学家或者说圣经学者把它称为是弥赛亚的秘密，意思就是说耶稣是弥赛亚，当时的人对耶稣是弥赛亚的了解是一种误解，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政治跟民族性的领袖。而耶稣是弥赛亚真正的使命是要来为我们的罪，来担当我们罪的刑罚，所以跟那时候的人的期待是有极大的差距。因此耶稣不要他们告诉人，因为耶稣不希望因为他们的误解会拦阻了耶稣的使命和他的事工的完成。他必须要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到他行了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之后，那些人就要强逼他做王，但是为了使他真正的使命不受拦阻，所以他就不要这些人把他所做的事行的神迹，他不要门徒出去告诉人他是基督。当然也因为门徒对他是基督还不了解 OK， 所以呢接下来耶稣就说明他是基督是弥赛亚的使命。他说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里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你如果看英文圣经，他说从此他开始教训他们。所以是当彼得认耶稣是基督，耶稣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教训，而这个新的教训他开始说明弥赛亚的使命到底是如何，并且从此开始也表明从这时候开始他也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向门徒说明他是弥赛亚的使命。那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这个必须是指神的必须，换句话意思就是说这是神的旨意。而耶稣说人子必须，就表示说他很乐于去顺服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他必须要受许多的苦，并且呢要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所以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要拒绝他，而且最后杀害他，但是呢过三天要复活。他的复活是神为他辩明，因为他 是被当作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担当我们的罪，但其实他是无罪的，而是我们的罪算在他的身上，因此他为我们接受罪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神的能力叫他从死里复活，就为他辩明，证明他是义者，因为唯有他能够胜过死亡。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死亡的拘禁，没有一个人可以从死里复活。虽然耶稣曾经死的一些人复活，那个严格说起来只是从死里复苏，因为那些人还是会死，而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父神为他辩明，证明他是义者，所以他不被死亡拘禁，因为他不是一个罪人，他不是受罪的受死亡的拘禁，所以他从死里复活。因此耶稣给门徒说明，他是弥赛亚，真正的意义是他要来遵行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呢，是要他为我们这些罪人受许多的苦，而且被宗教领袖拒绝，然后被杀害，但是呢他也要从死里复活。神的旨意要他来担当神对我们这些悖逆的人所施行的审判，借着这样子来把救恩赐给我们这些人。但是呢他是义者，来担当不义者的罪，所以神要为他辩明，而且他要胜过死亡，他要显出他的得胜，所以他要从死里复活。那么当耶稣对门徒说明弥赛亚的使命之后，我们看彼得他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我们中文的翻译翻得太软了，你只要如果你有中英对照，你看一下你的中英对照，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去，开始斥责他， rebuke， 斥责耶稣。而马可用的这个字，斥责这个字，跟耶稣斥责污鬼是同一个字，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字，彼得就斥责耶稣。所以马可用这个动词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彼得他确实是听清楚耶稣说的话，他听清楚了，他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但是他却拒绝耶稣对于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人这种的解释，他拒绝神给耶稣的这个使命跟托付，神差耶稣来承担弥赛亚的使命，神给耶稣的托付，彼得却拒绝，这是神指定要耶稣完成的使命，彼得却拒绝，这就显明他对弥赛亚的了解还是有限的，还是不完全的。那耶稣怎么样来回答呢？耶稣就转过来看着门徒，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就显明耶稣已经视透，已经看透彼得劝阻他的受难，就跟他曾经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是一样的。那时候撒旦提出各种的方法，要他透过那些方法来完成父神给他的使命。撒旦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撒旦说，你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撒旦说，你如果拜我，我就把这个万国都赐给你。撒旦提供各样的方法让他来完成父给他的托付，而取代了父神所指定要他使用的方式。现在彼得劝他不要去受难，耶稣看得很清楚，这是来自撒旦的试探，彼得成为撒旦的一个器皿，他要劝阻耶稣，使耶稣违背父神的旨意，这样子就使得神救赎的计划可以受挫。所以耶稣就非常严厉地斥责彼得，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同时耶稣指出彼得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彼得对弥赛亚的观念跟当时一般人对弥赛亚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同。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体贴人的意思。你对弥赛亚的观念也跟当时所流行的对弥赛亚的观念完全是一样的。那是一种人的想法，那是一种世界的想法，可是那却不是神对耶稣的使命的一个计划。所以呢，耶稣这个斥责就显明一件事，今天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也必须要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去思想神的心思意念。我们不要像这个世界，我们的思想不要是人的世界的想法。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应当是思想神的思想。所以我们应当要使神的教会成为一个供应许许多多神的心思意念的一个地方。就让我们这些人，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可以成为神圣。我常常听弟兄姊妹在谈话，我们的谈话有没有真的是供应神的心思意念，还是我们的谈话都是在提供这世界的想法跟人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谈到一个新的家庭搬来这里，谈到孩子读书的问题，我们第一个一定是告诉他这个学区不好。我们到底是讲人的想法呢，我们还是提供神的心思意念呢？教会应该要提供许许多多神的心思意念。我们要很小心怎么样来喂养我们的思想，因为人的思想是在属灵的战场上一个最大的属灵战场，一个最大的 spiritual 的 battlefield。 因为人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人心里所想的身体就做出来。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念之差，你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如何。耶稣说我们的心是污秽的，因此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口里就说出来，我们说出污秽不洁净的话语，而我们心里所想的就带出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注意我们的思想，我们要留心我们怎么喂养我们的思想。我们看的书是什么书，我们所看所听见的都在喂养我们的思想。我不知道大家平常看最多的是什么，你常常读神的话吗？好像这个诗篇的作者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要小心你怎么喂养你的思想。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他说，你们听见一些事情，凡是清洁的、公义的、有美名的、可爱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因为我们怎么喂养我们的思想，就会影响我们整个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因此我们是用这世界的人的想法、这世界的来喂养我们呢，还是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所以耶稣对彼得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体贴人的意思，因为这都是从人来的一些想法，却不是神对于耶稣的旨意跟计划。好，接下来耶稣既然已经说明弥赛亚的使命是他必须为我们受苦，所以他就接下来对于众人跟门徒说明他的受难对于那些跟随他的人的意义。耶稣叫了众人跟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的受难是父神的旨意，但是门徒还不明白，所以耶稣就向门徒发出这样的一个挑战，他要呼召他们跟随他做真门徒。在这里耶稣提出的挑战、提出的要求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耶稣要求说，你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舍己这个舍这个动词是抛弃、否认或者拒绝的意思。所以舍己是什么意思呢？舍己就是拒绝接受自己的权柄，不以自己为权威，或者说不允许自己来做决定，不再以自己作为自己生活跟行动的中心。换句话说，是把我们整个生命的原则做一个彻底的一个重新的调整。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是以神为中心，让神做我们整个生命的中心。而我们生活的重心不再是关心我们自己，我们生活的重心转为不计一切的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呢，舍己就是继续不断的对自己说不，以便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对神说是的。而这样子的一种舍己，包括我们彻底的拒绝自我的偶像，就是彻底拒绝我们把自己当成是偶像。我们要放下我们所有自我的兴趣，我们放下我们所有个人的欲望，不允许我们自己个人的欲望和我们的意志来取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我们是为基督而活。有人说，那这样子基督徒好像都没有自我。错了，这正是一个自我的选择，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抉择，是我们选择，我们不听从自己，我们拒绝让自己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放下我们的兴趣，我们放下我们自我的欲望，那这当然包括我们放下我们追求财力、名利、财富，我们追求学问，或者说我们看重面子，我们或者有我们的心怀大志啊，我们要有我们个人的野心，或者我们过一个舒服的生活，我们有享受，或者我们愿意，我们放下这些，我们愿意为义的缘故受逼迫、被辱骂、受毁谤，甚至被鞭打等等，这些我们都放下，我们的心单单的就是追求遵行天父的旨意，这就是真正的舍己。所以我们就继续不断的对自己说不，就是说凡是从我的自我发出的各样的欲望，我的自我的意志，我拒绝，好让我可以不断的对神顺服，这就是舍己。但是耶稣说，其次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这句话常常被误解，我们以为背十字架好像哪一种苦临到我就是叫背十字架。如果今天我的丈夫成为给我很多的苦这个 hard time、给我很多很困难，我说他是我的十字架，错了。背十字架不是任何人加给我们的苦楚或者要我们承受的苦难，这个背十字架是一种罗马的比喻，罗马人的一种比喻，因为呢，十字架是罗马的一种酷刑。那什么叫背十字架呢？就是一个被定死刑的囚犯，他背着那根十字架的横梁，背着这条横梁去到他要被钉十字架的地方，通常那条直的梁是已经竖立在那里，因此他就是要背那条横的梁走到他要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而这条路是一条不归之路，他去了就永远不会再回来，因为他要被钉死在那里。因此背十字架就是一个象征，象征受苦跟死亡，象征这个人就是已经死了，因为他去了他不会再回来。所以背十字架其实就是再一次来讲解舍己的意义。换句话就是说，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是一个对自己是已经好像死了的人，就是把 我们像我们自己是好像是一个死了的人，我们就好像我们对自己是死的，也就是说不听从自己的意思，以致我们可以去听从神，去顺服神。但是呢，这里背十字架也还同时具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因为既然背十字架是在罗马的一种死刑，残酷的死刑的方式，因此背十字架最基本的是说明舍己，进一步说明舍己的意义，但是背十字架也表明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甚至殉道，也就是说这个背十字架包括舍己，也包括甚至我们愿意为基督的缘故我们要殉道。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士，他们为了顺服基督的旨意给他们的差派，他们去到一些国家外邦的外地去向那些人宣教传讲这个福音，但是也有许多的宣教士，他们这样子的舍己顺服父神的旨意，他们也预备好了他们可能要因此为主殉道。好，但是第三，耶稣说来跟从我，这个在开始的时候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然后这里再一次重复来跟从我，就表示这是一个强调啊。那么所以耶稣说我们如果做他的门徒，我们就是要跟从他。那跟从他是什么意思呢？跟从他就是我们要跟随他走他走过的路，我们甚至也要预备我们来承受他所要面对的命运。我就想到侦探小说里面的侦探，侦探是跟踪不是跟从，侦探跟踪一个人，那个人去哪里他就跟踪到哪里，但跟随基督是他走的路我们也要走，甚至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也去承受去面对他所面对的那个命运。所以跟从耶稣的人即使是受苦甚至要因此而死亡，也是要跟从到底。换句话说，跟从基督就是要效法他，而且要顺服他。因此这同样的是表明一种心志，是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以自我为导向，我的生命是以 不计代价的顺服神为我一生的一个选择。那因此耶稣提出跟随他做门徒的要求，耶稣就是要这些跟随他的人效法他，像他一样的舍己来顺服天父的旨意，来供应人的需要。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是尊贵的，但是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抓住这个尊贵和荣耀，他反倒舍己虚己啊，我们中文翻成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是这样子，他也呼召我们这样子来效法他。如果我们这样子来跟随他，我们来参与他的受苦和他的死亡，我们对他的认识对他的信心也会成长，而将来我们要分享他的荣耀。那么他呼召我们这样子来效法他，来顺服天父的旨意，也是要去供应别人的需要。所以我自己在1980年是第一次来美国，那我跟牧师结婚，我们结婚以后我看到神给牧师的恩赐，我就开始为他祷告，我求神呼召他全时间来侍奉神，因为我从心里面愿意把最好的一切给神，就是包括我自己和我的丈夫，所以我就为他祷告。但是1980年我第一次到美国来，因为牧师来读化工的博士，我是3月到的，7月的时候就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在那个退休会的第一天晚上，讲员就呼召全时间奉献， 当时神就在我心中问我，他说我要呼召你，你愿不愿意？虽然我为牧师祷告，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所以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对神说不，我说万万不可，好像彼得对耶稣所说的，我说主啊不行。当时我拒绝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因为那一次我婆婆也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退休会，而我公公婆婆对牧师有很高的期望，尤其他去来美国读这个博士学位是他们期盼已久的，所以我真的没有勇气在我婆婆面前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因为我害怕我婆婆会看见说这样子我会不会影响她的儿子，会不会有一天她的儿子也走上这样的一条全时间侍奉的道路。我实在体贴人的意思超过体贴神的意思，所以我就拒绝，我跟神说不。但是神的圣灵一再的催逼，所以我就向神做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我求你帮助我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第二天讲员的信息当中啊，事实上我有拒绝的理由，我除了刚刚我提的以外，另外还有两方面的理由，我告诉神为什么我不能够接受这个呼召。但是第二天讲员的信息就回答了啊，我提出的三方面理由，神让我看见我必须舍己，我必须放下一切来回应他的呼召。所以讲员呼召的时候，我就很平静的，因为这是我在神面前明白了我做的一个选择。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走上了这一条路。后来我们在神学院接受神学训练，95年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为我们侍奉的工厂在祷告。以我们的恩赐来说，我们可能不是一个牧会的恩赐，所以当时有一些神学院邀请牧师去教书，我们周围一些传道人的牧师的我们的属灵的好朋友也劝我们接受神学院教书的工作，他们也都了解牧会是很不容易，是可能是最困难的一种侍奉。但是在我们神学院最后的两三年当中，我们开始看见一个需要，那就是教会的羊群非常的饥渴，虽然主日的讲台也传讲神的话，但是很少真的是所谓的解经讲道，在神的话语的传讲跟教导上，这些羊群非常的饥渴。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就开始，已经是一个礼拜天我们跑好几个教会去在那边讲道或者教导。虽然我们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恩赐来做牧养的工作，但是神给我们看见一个需要，为了要供应这个需要，我们为了这个我们向神祷告，所以神开始改变我们，让我们最后选择了牧会这条路。其实如果按照当时我们自己的考虑，以及周围很多牧师传道人了解我们认识我们的人给我们的建议，我们不会选上这条牧会的路，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但是是这些小羊的需要，就让我们最后清楚神的呼召走上这条牧会的路。当我们选择要去哪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我们觉得回新竹是可能更理想，因为我们在那个教会七年，我们跟那边的长老有一个很好的团队的关系，而 Boston 教会当然当时有不止两间教会邀请，但最后我们在这两间教会之间做选择。但是 Boston 的教会我们也听了许多一些这个教会的情况，所以在衡量之下，我们觉得可能回新竹好像是神预备，因为各方面的同工还有弟兄姊妹我们也都已经认识，所以我们一直是倾向要回到新竹去。但是后来也是神给我看见一件事， 因为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很严厉的责备我。我以为回心族是有一个好的工作团队，不需要再重新建立，用这个方面来考虑神的旨意。但是神却把我里面的动机显给我看。神说，你选择新族是因为你想挑一条容易走的路。当神责备我的时候，我向神承认我的罪，我对主说，我愿意顺服你，我不按我自己的意思。如果主要我们走的一条路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路，我们就毅然的踏上这条路。所以我们就来了 Boston， 在这边七年的时间，我可以跟大家做见证，我们学的最宝贵的一个功课就是怎么样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怎么样放下自己来顺服父神的旨意，完全遵行父神的旨意，来供应他的羊群的需要。但是真的是感谢神，这个七年的学习也真的是让我们对于神的恩典，对于耶稣基督是谁，和我们对神的信心都不断的在增长。同时我们更加明白了我们所传讲的道，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篇道，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途径。我们更加明白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也盼望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问自己，我们曾否舍己背我们的十字架，看向我们自己是死的，我们这样子来顺服父神的旨意，去遵行父神的旨意。我们曾否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看到别人的需要，为了那个需要，按着父神的旨意，我们愿意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去供应别人，放下我们自己的舒适，放下我们的享受，甚至为了供应别人，可能我们要被毁谤、被误会、被辱骂。今天这个世界有许多的需要，耶稣看见我们的需要，他愿意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顺服父神给他的使命，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恩。今天这个世界还有许多的人，他们在需要的当中，当然有物质上的需要，但是更大的需要是属灵的需要。耶稣呼召我们，一方面我们个人的生活要舍己，去遵行父神的旨意，他也呼召我们看见这世上许多人需要，看见我们周围许多人的需要，我们可以学习他一样，为了供应这个需要，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我们舍己，不贪图自己的舒适和享乐，不追求，不按自己的意思，甚至可以不顾自己的面子，我们不在乎为义的缘故受逼迫，为了供应别人需要，我们顺服父神的旨意，我们这样子的来跟随耶稣基督。好，所以耶稣接下来就提出两个原因，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子跟随他。其实耶稣是提出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要救自己的生命，一个选择是为耶稣和福音的缘故而上吊生命。那什么样的是救自己的生命呢？救自己的生命其实就是否认舍己的原则，就是否认舍己的原则，这叫做救自己的生命，就是不愿意舍己。那这样子的人就是把自己放在宝座上，这样的人就是等于是拒绝基督。耶稣说，这样的带来的结果是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他们会失去永恒的生命。但是哪一第二种选择是为耶稣跟福音的缘故而失丧生命，这个其实意思就是说，第二种选择就是活出舍己，实践这个舍己的原则，为耶稣跟福音的缘故放下自己，甚至也冒生命的危险。这样的舍己，耶稣说将来 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救恩，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有永生，我们可以得着永生。那这是耶稣说明为什么要这样跟随他，因为这两种选择会带来两种不同的最后的结局。但是接下来耶稣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针对要救自己的生命，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要门徒去衡量这个价值。你要救自己的生命，你不肯实践舍己的原则，耶稣举一个例子，他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把世界跟真正的生命形成一个对比。耶稣说，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切物质上的丰富和财富，我们却失去了那个生命，那有什么益处呢？这是很愚昧的。当然这个生命是指属灵的生命，但是也可以同时包含身体，就是这个肉身。我们看有些人真的是为了追求这世上的财富，连这个生命都舍了，连这个生命都没有了。我认识有人就是为了要追求学问，身体不舒服暂时忍着，因为要赶功课要赶报告，就一直忍一直忍，忍到他终于拿到博士学位了。那一天他松了一口气，到医院去看病，查出他已经是末期的癌症。真的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但是更重要的是失去那个属灵的生命，这是何等的愚昧。所以耶稣用两个问句来显明这样子做是何等的愚昧。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遵行神的旨意，是胜过追求地上的物质。我们今天是一个物质主义的社会，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挑战，要我们衡量，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衡量，我们要衡量我们拥有这世上这一切物质的丰富，可是我们失去生命，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过是一个愚昧的人。好，那么耶稣接下来再讲到另外一方面，他说凡在这淫乱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个可耻在古代是被拒绝的意思。所以耶稣说，如果有人把喜爱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胜于爱耶稣，喜爱这个世代胜过爱耶稣，这样子就是轻看耶稣，这样就是拒绝耶稣。所以这就是叫做把耶稣看为可耻的，就是你爱这个世代超过爱耶稣，所以你就等于是在轻看他，你就等于是拒绝他。耶稣说如果是这样子，当他再来的时候，因为这里讲他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天使降临的时候，就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耶稣也要拒绝这样的人。这是耶稣再一次说明我们需要去衡量。好，然后耶稣就给一个应许，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这是一个末世的应许。那么这个没有尝死味主要是针对前面提到可能会殉道受逼迫，所以耶稣说应许说有人可能在没有殉道之前可以看到神的能力，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当然这个解释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最有可能的是紧接着耶稣在山上的变相就显明神的国的临到。那也有人说这不是只指一个事件，是指一连串的耶稣在山上变相，耶稣的复活，甚至耶稣升天之后把圣灵赐下来等等，都可以看见神的能力，神的国降临。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耶稣他在山上的变相彰显他的荣耀，时间是六天以后，如果照这里来说就是彼得任信六天以后，地点是一个高山，但是我们没有人确知 是在什么地点。好，那耶稣的改变形象，他带了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意思说耶稣里面真正的本质就透过外在的耶稣的外表就显露出来。那这个变了形象马可怎么描写呢？他说他的衣服放光，而他说这样的一种放光是比漂布漂白的布还要洁白，地上没有一个漂布可以漂得那么白的，所以就描写这种放光是人间没有的，这是天上的光，也就是说明耶稣是属天的人物，因为这种光是地上不可能放出的光。好，所以耶稣改变形象是耶稣向门徒一个特殊的启示，但是耶稣虽然给门徒这样一个特殊的启示，这还不是他的荣耀完全的彰显，他的荣耀的完全彰显要等到将来他再来的时候。那为什么在这地方是提到以利亚跟摩西向门徒显现？第四节，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摩西是那末世的先知的一个模范或者一个典范，就是我们提到的生命记十八章，神对摩西说，我要在你的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所以摩西就是那位末世的先知的一个典范。而以利亚呢，我们说根据马拉基书，他是弥赛亚的先锋，马拉基书说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没有来到以前，神要差以利亚来要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他要为弥赛亚预备道路。所以在两约之间，犹太人他们就产生一个期待，一方面期待那位像摩西的末世的先知，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期待以利亚要来。所以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小孩子就会有个小孩说，以利亚今年是不是今年要来呢？因为他是弥赛亚的先锋。好，那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彼得说我们在这里真好，这个显明彼得认为神的国显然已经临到了，真是好，我们跟他耶稣还有摩西还有以利亚。但是彼得这个话也显明门徒还是不明白耶稣来必须要受难，所以他说我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所以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必须受难。但是第二，彼得这样的话也显明他把摩西、以利亚跟耶稣看为是同等的，三座棚你们一人一座，他忽略了耶稣的独特性，所以他还是不真的知道，不真的明白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他们属灵的理解力还是迷惑不清的。好，于是彼得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他们很惧怕，然后就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们晓得云彩在圣经里面是象征神荣耀的同在，所以云彩遮盖他们象征神荣耀的同在，以色列会幕支搭起来，圣殿盖好，这云彩充满在里面，神的荣耀充满在其中，神的同在充满在其中，所以祭司都不能够进去来服侍、啊、那么于是在这云彩里面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天上的声音是父神，从父神而来，这个声音跟耶稣受洗从约旦河里面上来，从天上来的声音是相同的，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 神本体的真相，就是他就是神，他把那位看不见的神向我们显明出来。但是接着他说，你们要听他，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生命记十八章的应验。因为神应许摩西要在他的弟兄中兴起一位像他，你们要听从他，凡不听从的都要受审判。所以神说你们要听他，就表示这是那个应许的应验。耶稣就是那位末世的先知，那位最高的神的代言人，所以凡事不听从他的都要受审判。而听在圣经里面，我们上礼拜已经说过了，听在圣经里面所强调的不只是用耳朵听声音，听是表明听见，在心里思想明白了就照着去行。所以听跟顺服是结合在一起的，你们要听从他。最后当他们在听见云彩的里面发出的声音，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同在。这个最后的结局，他们忽然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与他们同在，就显明彼得的欲望是错误的。他想要在这里搭三座棚，这个欲望是错误的。耶稣在山上的变相的目的，仅仅是让门徒对他的荣耀可以有一个短暂的一瞥，可以让他们可以瞥见耶稣的荣耀。但是耶稣是受苦的仆人，这条路他还是必须要走，所以他仍然是要为我们的罪来担当这个罪的刑罚。而这个山上变相，我们看见在前面耶稣预言他的受难等等，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再一次预言他的受难，所以这个三项变相被夹在两段预言耶稣的受苦的经文之中，就启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必经之路。如果没有经过这条受苦的路，就不可能得到那个更大的荣耀。所以呢，这是耶稣在山上的变相。而当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就嘱咐他们，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耶稣再一次要他们不要把所看见的告诉人，但是这里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耶稣设了一个时间的限制，他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以前，你们不要告诉人，但是人子从死里复活以后，你们可以告诉人，而且你们就要去宣扬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好，那当然不要告诉人的理由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然而我们会发现门徒还是不明白，门徒把这个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因为根据我们刚刚提到的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在弥赛亚要来以前，以利亚要来，以利亚来的时候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意思就是说要领人悔改，预备人的心，把人心预备好，可以来接待这位弥赛亚。所以门徒听见耶稣说他要从死里复活，他们不明白，因为既然以利亚来，他要复兴万事，他要使人领人悔改，预备好人的心来接待弥赛亚，那为什么这位弥赛亚来了以后还会受苦呢？还会被拒绝呢？所以他们就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这个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不明白。换句话说，他们还是不能够接受这位弥赛亚必须是受苦的仆人。所以呢，他们就问耶稣，他们说文士岂不是说以赛亚来是要复兴万事吗？以赛亚来要复兴万事，为什么这个弥赛亚还要被拒绝要受害呢？这是他们真正的问题。而耶稣的回答先肯定文士的教训，他说是的，以利亚来是要复兴万事， 但是我告诉你们，经上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所以他再次预言他要受难。然而他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耶稣说以利亚来了，显然当然在马太福音我们看见耶稣明明的就指明约翰，施洗约翰就是那位要来的名以利亚，因为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所以这个以利亚来了，而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跟百姓任意的对待他，杀了他，所以耶稣说他来了，他们也要同样的对待他。好，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非常的长，但是呢因为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而耶稣是弥赛亚，他是受父的差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弥赛亚是要来遵行天父的旨意，他要来担当我们人的罪，来替我们接受这个罪的刑罚，来赐下这个救恩，借着这个来荣耀天父，来荣耀父神。所以耶稣在受死以前他祷告，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名。从天上来的声音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所以耶稣做这一切最终是荣耀父神，他在地上所活的生活已经荣耀了父神，他还要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来荣耀父神。因此耶稣要完成父神给他的这个使命，他就必须完全弃绝他自己的荣耀，他必须单单以神的旨意能够实行，以神的荣耀能够显出来为念。所以在一切的事上，他自己的荣耀就一点都不具有任何的意义，在所有的事情上唯独父的荣耀跟父的旨意能够被实现出来，是他唯一所关心的，唯一所看重的。这样子就要求他必须完全的降服在被藐视、受厌弃和承受十字架的受苦和羞辱。可是父神认明他的舍己和他的背十字架，到了父神的时候就为他辩明，使他从死里复活，并且使他被高举，使他得着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此耶稣他所做的，他所走的路，我们跟随他的人也要走同样的路。这也就对凡是跟随耶稣的人提出同样的一个要求，我们也必须同样的舍己，看遵行天父的旨意，看父神的荣耀超过一切。而且我们为了活出这样一个义的生活，活出这样一个效法基督的生活，活出这样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我们也要受逼迫，我们也要甚至为基督而殉道。而耶稣对父神那个完全的委身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对耶稣和对这个福音完全的委身的一个榜样。但是父神为耶稣的辩明以及耶稣将来得胜的再来也成为我们的一个确据。我们如果是愿意这样委身基督，我们就有把握，我们就有确据，我们知道他得胜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同得荣耀。所以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我们也必须跟他走一条同样的路，我们也要预备我们自己承受他所面对的命运。换句话说，我们要与他同受苦，将来我们也要才能够与他同得荣耀。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唯一的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盼望我们可以 真的听见耶稣对我们的呼召，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把今天这段宝贵的话语赐下。天父，我真是觉得我拙口笨舌，我是没有办法把这样荣耀的真理用言语来表达，但求圣灵在每一位人心中做工，当我们真是能够明白耶稣的教导，耶稣在今天借着他的教训，也借着他在山上的变相，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所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我们若是要跟从他，我们也要走他走的路，我们要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要舍己来顺服我们父神一切的旨意，我们也要舍己来顺服父神的旨意，去供应别人的需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需要，为了我们属灵的需要，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天父，我们知道这样的真理，我们需要圣灵继续的来教导我们，这不是我们很容易明白的，就好像门徒还是不明白耶稣就是必须要走这条受苦的路，还是不明白这位弥赛亚必须要先为我们的罪来受苦，他才能够透过这个受苦来得父神所赐给他那样子最高的荣耀。天父，我们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工，用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不叫我们只是说说听听而已，让你的话深入我们的心中，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世俗主义的时代，我们基督徒面对的选择是这世界呢，或者选择生命。主啊，你来向我们发出挑战，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